轮回纪时，两宋四世轮回。再说紫云被王蛙卖到青楼后，为掩盖迫害紫云真相，王蛙在山寨纵了一把火。秋萍回来后发现紫云不见了，王蛙哭天抹泪地告诉秋萍说，大火之后嫂子不知去向。秋萍派人四处找寻，没有结果。从那以后，秋萍没有再娶压寨夫人。紫云离开山寨三年后，在一次官兵围剿山寨时，秋萍带兵突围没能成功，最终死于官兵的乱刀之下，正应验了先前对紫云许下的照顾好小姐，如果做不到就死于乱刀之下的誓言。在这里顺便提一下秋萍和紫云几世的缘分纠缠。紫云上一世是舒雅，秋萍是她的家奴，叫宋萍，年龄与舒雅相仿。那时买来的家奴都要随主人的姓，他心中一直仰慕小姐，但他知道自己身份低微，不敢表露，每天只求见小姐一面，别无他求。自从小姐入宫后再不能相见，于是相思成病，抑郁而死。死前他还念念不忘小姐，所以促成了这一世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缘分。千年以后的今天，通过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功能，透过千年的历史，使我看透了这一切。我也终于明白，紫云在山寨上听到的仿佛来自虚空中的那句不枉他一片真情的真正含义所在。人实在是可怜，在无知中对别人造成的伤害都要去偿还。人总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却从来没有说了算过。我想秋萍现在何处呢？我惊讶地发现，秋萍竟是我现在的丈夫。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与丈夫的三世夫妻缘分。后来秋萍又转生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一世我是蓬巴杜侯爵夫人，美丽而又有才情，深受国王宠爱。后来国王另有新欢，弃我而去，我又是妒忌又是怨恨，又难以割舍，最终抑郁成疾，很快死去，又是一次业债的偿还。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在男女方面有许多道德规范，尤其是对女子的规范更加严格。其实那不只是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也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避免男女之间不必要的造业。现在的人对感情极其不负责任，不经意间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其实那都要偿还的。如果真有人对你相思成灾，抑郁而终，亦或因你妒恨而亡，将来你可能要用一生偿还，也可能用几生去偿还。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他的痛苦是因你而造成的，因为神在这方面看的是最重的。当然这也是旧宇宙的理有残缺的地方，将来正法结束后可能都会发生变化，都会被归正。紫云死后当年便转生在一个穷苦人家，姓李名奎。这一次生的面容丑陋，又力气很大，好惹是生非，父亲死得早，越发没个管束。平时里好打不平，时不时的被人家找上门来。22岁那年，在一次打抱不平时打死了人，在外流浪，遇上了宋江，结拜为兄弟后上了水泊梁山。因为作战勇猛，常做先锋，仗着上苍的眷顾， 有惊无险地在刀尖上晃荡。梁山起义军接受招安后，在宋江的带领下，北征辽，南征方腊，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朝中权贵高俅等人妒忌，寻机加害，在皇上赏赐的御酒中下了毒。宋江喝后觉察不对，担心自己死后李逵造反，殃及各家兄弟，便找来李逵同他一起饮酒，并告诉了他实情。宋江说，
此生对不住兄弟，愿来生结缘，好好照顾你。
为了此承诺，宋江后来在英国转生过我的姨妈。李逵回去后，酒的毒性慢慢发作，心中的痛楚像波浪一样一波波袭来，毒性达到心脏时心如刀绞，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死时32岁。后来我在英国转生过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梁山伯时的宋江、林冲、花和尚鲁智深在那一世分别转生过我的姨妈、妈妈和五妹艾米丽。李逵死后同年转生到一户农家，名叫张猛，生得鼻直口方，相貌堂堂，从小喜爱武术。北宋政权被金军所灭，赵构在南方重建政权，历史上称为南宋。金军在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宋政权中的将领组织军队收复失地。张猛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参加了岳家军，时年17岁。主帅岳飞武艺高强，为人正直，体恤士兵。岳家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让金军闻风丧胆，百姓十分欢迎这支队伍。岳家军阵容强大时有12万人，这支军队历经十几年，始终保持旺盛战斗力，实属罕见。岳家军是当时抗金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断收复失地。在1140年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叫郾城大捷，这一场战役在主帅岳飞率领下，与金兀术率领的金军之间展开较量。金军仗着铁浮屠和拐子马，没有把岳家军放在眼里。铁浮屠是重甲骑兵，头戴塔形铁盔，身穿铠甲，马前胸也装甲，是正面部队。拐子马是分列左右的两翼轻骑兵，作战时铁浮屠为中锋，向前横扫，拐子马两翼配合。针对这种阵势，主帅岳飞采取对策，有两个士兵合拿一个大盾牌，大盾牌是特制的，要比平常的盾牌大一倍，在盾牌背面的两侧有上下两个把手，两个士兵各持一个把手，上把手士兵左手拿大刀砍人头，下把手士兵右手拿双刃大匕首砍马腿，破了铁浮屠。至于拐子马，就让士兵拿长枪，枪头有回钩，叫回钩绊马枪，把拐子马勾倒。在郾城大捷中，我和李琦合作，所在部队是最精锐部队，由岳云带领。岳家军之所以让金军闻风丧胆，是因为战斗力太强，没有贪生怕死之辈。主帅多次派岳云带队出击，岳云立下战功，主帅不记，而记其他将领。每次战役结束，主帅亲自慰问士兵。还记得有这么一件小事。一次战役结束后，我虎口发麻，手不太好使，正在甩手，正逢主帅路过，亲自过问，让我感动不已。而民众对岳家军也是非常支持，常带着食物犒劳。攻下一座城池后，百姓夹道欢迎，有的举着香案欢迎，有的跪拜不起。回想当年，不由得热泪盈眶。在郾城大捷中，金军再次领略了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金兀术痛哭而退，岳家军乘胜攻下很多城池。逼近开封，主帅有豪言：
直捣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
但高宗赵构受秦桧蛊惑，怕赢回徽钦二帝失去地位，最终十二道金牌接连而至，催着回兵。回兵之日，百姓哭声震天，有的随军队南迁。秦桧贼心不死，构陷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于风波亭。岳飞死后，岳家军军心大伤，悲愤中不少人头脑发热，想为岳元帅报仇。有人想刺杀秦桧，夜行衣已经穿好，被别人拦了下来，苦口婆心相劝：为主帅精忠报国英名，不能逞一时之勇，后世自会有说法。很多人只能含泪忍悲。风卷残云，北风烈烈，北方金军饮酒高歌，庆祝没了对手。南宋朝廷在1141年与金签约，划定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以南归宋，以北归金。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在一曲悲歌中收场。后来岳家军被朝廷逐渐解散，不少士兵因此抑郁而生白发。小的时候，我家有岳家军唐画，那时我对岳飞就非常敬仰。有一次听到《满江红》歌曲时，刚一听就感觉身体内层层产生震动，那种震撼中复苏了800多年来的情感。现在知道，一切情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比如对秦桧的痛恨，对金军野蛮杀戮的义愤，对韩世忠夫人梁红玉的赞叹。当年韩家军作战，梁红玉擂鼓助阵。而且我还发现，在北宋时水泊梁山起义的军队，有不少人战死后又转生，在南宋时参加了岳家军，而现在不少人在大法中修炼，也有不少人与大法弟子结缘。比如我的两个没有修炼的哥哥，都曾当过岳家军的士兵。正所谓，一曲悲歌酒一觞，一代英雄浩气长。正气护佑中原处，众生得法正启航。回首看自己的四世轮回，不由得心生感慨。自己的前三世都只活了32岁，轮回匆匆，犹如演戏赶场一般，匆匆的转生，竟是为了下一场大戏开演做准备。当我们对历史上的某个人物或某个历史事件，有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震动，或久久萦绕于心，无法忘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与那个人物或事件有关。也许你就是那个事件的参与者，或与那个人物在历史上有过很深的缘分，亦或那个人物就是历史上你曾经演绎过的一个角色。当你到过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莫名的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亦或兴奋，亦或酸楚，那里很有可能是你在某一世曾经待过的地方。此情此景唤起了你灵魂深处对久远历史的回忆。